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生活点滴，我是 Yami，
我是祖恩。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传统节庆，几乎每个月都有，很多人都觉得六月份没什么特别日子啊，这样。
是啊，端午节就过了，中秋就未来了。
是，都是普通的一个月份而已。但是对于一班从事建造业啊、装修啊这些行业来讲呢，或者讲是一些叫做手工艺的行业呢，六月份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的、哦、知不知道是什么？
是不是讲师傅诞啊？
是啊，师傅诞啊。其实我出事都不知道有这个节日的，因为我的细个呢就是完全没有这些这样的概念的。那直至到有一年呢，我的仔小毕业了。那么那一年呢，就的学校呢搞了一个即诗宴啊，那么是校庆的，我记得那个活动是很大的，个场面都很大的，是一家很大的酒楼那里摆了，好像有成二三十位那么多人的，有家长啦，有学生啦，还有校友啊，这样的。我的当然很开心啦，我的平时就没什么机会参加这些这么大型的活动的嘛。那么那天就早点收工啦，就一家大小穿得齐齐整整，一起去饮宴啦，这样。咁我哋同一个屋村有位男士咧，平时见嘅冇咁早放工噶嘛，咁啊佢又问我哋：咦，扮得咁靓仔嘅喺边啊？咁样，咁我哋就答佢话：诶、欸，我啲今日去谢师宴啊，咁样好开心啦、啊，小朋友。跟住佢望一望我啲嘅，又讲咯：我都去谢师宴喎、啊，咁样。我啲梗系谂住：哦，你又系出住阿仔嗰啲学校嗰啲活动啊？佢话唔系，我真系去谢师宴、啊，我系出席我师傅嘅谢师宴咁样。咁我话你咩师傅啊？咁佢话我师傅咩？即系我师傅咯。我话咦，你玩嘢？跟住佢话今日师傅诞啊嘛，所以我啲全公司嘅人都一齐去出席呢个师傅诞啦。咁就唔系谢师宴咁样。咁啊，傾下傾下先知，原來話哦，佢去個謝師宴咧，就係出席呢個師傅誕。你知唔知呢度講到嘅師傅係邊個咧？
老班啊嘛。
係啊，就係、是、老班師傅啦。咁有人叫老班誕啦，或者係老班先師誕啦，咁樣嘅。咁啊，原嚟咧，後屘先知道，逢親嗰一日咧，全個行業嘅人咧都會去參加呢個活動嘅喎。同埋香港咧，幾十年前啦。全个行业的人都是放假一日的，不是政府规定的，但是是那个行业规定的，是放假一日的来庆祝个师傅诞的。
我那天家里想装修呢，就没有师傅上门装修了。
是那天总之是全行休息了。讲了这么久了，那究竟这个师傅诞是几时啊？
应该是黄历六月十三日，就是这个老班诞
了。那即是今年呢，就是七月十八啊。就是这个师傅诞啦。
在我们中国古时呢，原来各行各业都有他自己的祖师或者个保护神的。尤其呢是手工艺业呢和这个商业最为普遍的。因为从事这行业的人呢，很担心工作呢就失误啊，或者受到挫折啊，这样有专门的神呢来保护他们的。其中呢，老班特别是受这个建造业的人的信奉。尤其在香港都有很多三行的工人的，所以他们对这个老班节都是很信奉的。刚才都讲了，在黄历六月十三日就是这个师傅诞，刚才 Yami 都讲了，就是今年的西历就是七月十八日。我想在当日他们都会放假，或者是早点休息，回去冲个凉就去饮宴，大家聚一餐去庆祝这个师傅诞的。
在香港呢，是师傅诞这一天呢，无论是学师的青少年、啊、现在就紧业的工人、啊、或者是建造业的老板、啊、或者呢甚至乎有些退了休的从事这个行业的长辈呢，他们都会去老班庙那里拜祭老班先师的、哦、期望呢工作顺利的。那你知不知道原来香港有个老班庙的、哦，
我不知道，因為我自己本人和我周圍的親人戚友都少從事這個行業的，
是
即接觸都會有，但就不是那麼熟，所以我們就沒有留意這些事。
啊，系啊，咁我咧，我啲呢个话题咧，今日应该都几啱讲噶啦。点解咧？其实老板蛋咧系成个建筑行业咧，对呢个老板蛋咧系好重视噶。咁我啲先讲讲咧，老板师傅个少少个人背景先啦，都叫佢做老板师傅。咁其实佢唔系姓老噶，咁点解佢叫老板嘅咧？
哦，原来他在鲁国那里出世，即是山东啊。
嗯，那他原本应该是姓什么
的？哦，他姓很特别，他名叫公输班或者叫公输班。
啊，是啊，原来他不是姓鲁的，他姓公输的，他单名一个字叫做班或者叫班。
啊，那就让我认识多些东西，因为我对鲁班这个名字都很熟。一都聽過啦，但係咧就佢嘅好多嘢咧就唔知道，細個都成日聽話老闆師傅嘅聽過。不過我好直覺就係姓魯嘅咯，佢叫做阿班咯，即係我就會咁直覺就係老闆師傅啦咁。哦，原來佢喺魯國出世，山東省，佢叫做阿班咁樣嚟嘅。原來係哦，話説原來佢咧係春秋末期一個技術高超嘅工匠嚟嘅喎。
係啊，佢仲係一個發明家添啊！佢發明咗啲咩噶？
哦，聽講陣間我哋會睇一睇啦。咁佢嘅生平咧，佢發明咗好多關於佢做木工好多嘅器具啊，
係
方便界木啊，點樣去度啊，點樣量啊。雖然我就唔係工匠啊，不過我都好企好中意搞嗰啲小玩意嘅，鋸下嘢啊，度下呢度啊，磨下呢樣啊，我都中意玩下呢啲嘢嘅。但我就冇跟個師傅噶。我佢講嗰幾樣工具咧，我都聽過，同埋都有用過，幾好噶。
嗯，咁佢发明咗好多工具啦，佢对建造业嘅最大贡献咧，我觉得嘅系帮嗰个建造业咧定咗一啲法则啊，咁以后咧嗰啲建造业工人咧就根据呢啲法则咧就做出嚟啲工程咧就好实诚啦，
好就手啦，当然好就手嘅。
系啦，最紧要做工程。當然要穩陣啦，安全啦，係咪？
要準確啦，你度嘢要準確。
係啊，如果唔係整啲豆腐渣出嚟就唔好啦，係咪？
嗱，我哋大家知道呢個魯班師傅咧係一個好高超嘅工匠啦，咁佢做木工就係好叻嘅。但係而家一般嘅所謂師傅誕咧，就唔係淨係指做木工噶啦，係指一般性嘅，就指呢個從事建造行業嘅人都會拜祭呢個師傅噶啦。咁即係話包埋三行工人。咁木匠啊、泥水匠啊、石匠都系对佢好尊重嘅。后嚟而家连搭棚啊、油漆业啊、呢个砖瓦业啊，同埋扎铁啊工人咧，佢哋都系
拜老班为师，
都拜老班师傅噶啦。即系冇分话佢净系做木工，因为当时阿老班当然唔会扎铁啦，又冇油漆啦，系咪？
系，
佢系专攻木匠嘅啫，系。
冇错啦，咁而家咧就嗰个三行个工人咧都称老班为师傅噶啦，都拜佢为师噶啦。我啲刚刚咧都提过，香港都有个老班庙噶，咁究竟老班庙系边度嚟嘅咧？你住喺香港半岛应该知噶、哦，
我听讲好似喺坚尼地城，我本人就未去过。我谂佢唔喺大街大巷啊，应该
咁有可能、哦。庙咧都有好耐历史噶咯，喺光绪十年，即系1884年嗰阵咧，有一班从事山行嘅工人筹款兴建噶、哦，咁希望老班保佑工作平安嘅。
咁呢间老班庙一定系整得好靓，因为佢哋专门去做咁嘅手工艺嘅嘢。咁你呢间庙一定系起得好靓，我谂
系，同埋系成个行业个工人系一齐做嘅，即系呢件事
好齐。即系泥水匠啊、木工啊、咩匠都去出分力啦。
系，当然嗰啲以最好嘅工艺献俾佢哋嘅祖师啦，系咪？
呢座庙宇嘅造型同埋装饰都独具一，佢内外都有精美嘅壁画同埋灰塑，尽显建造业嘅技术高超啊！佢咧系属于两进式嘅设计，有两座屋顶，每条嘅正脊前后都有丰富嘅石弯图数，而两侧嘅山墙咧就系五岳朝天式嘅，而垂脊前面咧就立咗日神同埋月神，气派不凡啊！
哇！听你咁介绍咧，我觉得个老板庙个屋顶咧真系好靓、好精致啊！加埋幅相之后咧，我睇完之后咧，真系有个冲动想抽时间去睇下、参观下。咁呢个老板庙咧，现家咧由香港广月堂管理嘅。咁庙嘅正中间咧，供奉咗老板像，几个穿着咧官服嘅。点解无端端老板师傅咧会有官服着嘅咧？就系、因为佢曾经被追封为不成侯啊。咁系嗰个老板像嘅前方咧，有两个门道像嘅，分别就攞住麦斗同埋老板尺、这两种工具呢是老班师傅发明了很多工具之中的其中两样。
我想他们揀这两样给两个徒弟揸住站在老班前面都是有一个。
有一个很深的含义的应该。
那么直此勉励世人呢处事有规矩和准绳啊。
我哋讲下讲下咧，第一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休息一阵先，下一节翻嚟咧，再睇睇建造业从业员系点样庆祝老班诞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二节的生活点滴。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围绕着老班先师诞的。跟住落嚟我们就看看香港是怎样庆祝这个师傅诞的。
香港呢，刚才我都讲过啦，是这个广月堂是负责管理的嘛。
管理老班庙了嘛。
是啊。他们的做法就在老班先师诞的前夕和正日就开始做的啦。先先咧喺前夕嗰日咧已经开始咧就邀请一啲道坛嘅经僧咧就喺老班庙咧进行一天半嘅法事嘅，即系庆祝个诞咧就明天先开始，即系早日咧已经开始诵经噶啦。咁诵经目的系咩咧？就系超度建筑行业里边咧意外死亡嘅仙灵，呢种咁嘅招诞合一嘅活动嚟嘅，亦都喺其他地方都可见嘅。咁而家喺香港亦都系咁样做嘅。咁一般咧，先先咧系做咗呢个打招程序啦，所谓系做法事啦。到第二日开始咧，就正式贺诞，就好热闹啦。
但系呢个老班庙咧做法有少少唔同啦，系老班诞当日咧贺诞活动同埋道士嘅仪式咧都系同时间进行嘅、哦。系老班诞嘅当日咧，香港建造业训练学校啲学生都会系老师带领之下咧嚟到。老班庙嗰度上香噶、哦，政府方面咧就有劳工及福利局系老班先师庙外面嘅临时台嗰度咧举办一个麒麟提升老班长颁奖典礼。
系啊，佢哋嘅颁奖典礼就颁俾啲学生咯，表扬呢班工人啦、啊，或者佢系一路读一啲半工读嘅，我谂佢有啲系咁啊，佢哋喺装修啊、维修业啊。在度不停喺公余嘅时限咧，系提升佢嘅技能，推广呢个老班精神。
咁广月堂同埋建造业有关人士咧，贺诞之余咧，都会出席呢项活动噶，即系都会出席呢个颁奖典礼噶。咁令到呢个场面咧更加热闹啦。
呢个颁奖典礼结束之后咧，利用呢个庙前嘅空地咧，喺度舞龙舞狮，十分之热闹噶。但是呢而家嘅师傅诞呢比起以前嚟讲呢就已经逊色好多㗎啦。因为过去嘅师傅诞呢建造业呢係休息一天嘅。咁好多嘅店铺呢仲向市民免费派发呢个所谓师傅饭。咩叫师傅饭呢？原来白饭上面呢加上粉丝啦、虾米同埋眉豆。咁传统认为呢啲小朋友啊食嗰啲师傅饭呢就会好似老班一样咁聪明啊、多才多艺啊、工作就勤快。所以当时大受欢迎的过了给市民吃碗这些饭等希望他聪明伶俐的。但是随着老一辈的去世或者店铺结业在1960年代已经陆续停办这个所谓师傅饭。而新一代对于这个传统并不是那么重视。对于老班庙的支持也都不如上一代那么强烈的。
所以好多人咧就已经唔知道咩叫师傅饭呢样嘢噶啦。 鲁班被奉为中国工匠的祖师，他的一生非常神奇的。他出生时满室生香，群学混杂，晚年离世的时候又以修道者白日飞升的方式得道成仙。他不单止做出个末鹰可以飞翔，可以坠人升空，还可以做出好像真人一样的机器人驾车，留下了木偶流马的神奇，更加是历朝历代不断地看护后世弟子和工匠，到处都有他留下的神迹和传说。因此呢，鲁班师傅就被奉为考圣先师，和孔子至圣先师一样，整个亚洲到处都有他的庙宇，享用过八戒孔子才有的最高等级的塔卢贡品。
鲁班生活在春秋末年和战国初期，和孔子不仅是同为鲁国人，他生活的时代都大致相同。在十五岁的时候，他就曾经拜过孔子的门人子夏的学生端木为师，几月之后他能够融会贯通，于是他又像孔子一样去周游列国了，希望放弃纷争，但是同样好像孔子那样不成功。于是鲁班就归隐泰山，隐居了13年。后来他得到高人的指点，悟到天命，自己是要传这个工匠技术。自此鲁班就潜心钻研这个木石，证悟了很多妙法工具，是传授给他的弟子。如果说孔子周游列国失败之后，就悟到教育的方式去宣扬道德教化是自己的天命的，那鲁班就走了另外一条路了。他是以保天下百姓生活最需要的工艺技能，传承做人的规矩准绳，并以显神迹修道升天的方式去启悟后人天道的存在，等世世代代民间百姓不断地使用他留下下来的技艺和工具，在拜祭他的同时懂得敬天重德，不忘修道成神的最终归路，亦都是以技术造福百姓，以技术去宣扬道德教化，是走了和孔子相辅相成的另一条道路的。
今时今日工匠使用的锯啦、刨啦、铲啦、曲尺啦、规矩、麦斗、磨米用的石磨啦、商人用的算盘啦、军事用的云梯啦、战船用的强钩等等，咁多呢啲个工具咧，都系鲁班师傅发明嘅、哦。是文革前的2500年间呢，凡是有土木工程啊、建房动土啦、必先会拜祭鲁班师傅的，以求护佑和指点啊。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无不虔诚敬奉他为先师噶。
嗱，我哋点解叫鲁班叫做先师呢？原来有段古噶、哦，原来佢咧就行咗好多神迹嘅。而家我哋咧就讲佢其中一个神迹啦，咁又系讲喺宋朝嗰个圣母殿啦，喺山西省太原市晋祠里边一个圣母殿，呢、這个殿堂咧系高19米嘅，而整个殿宇咧系富丽庄重、宏伟壮观，但好神奇喺咁敞阔嘅殿里边，居然咧系冇一根柱嘅。
哇！咁巧妙嘅设计点嚟噶？当时个工匠师傅真系咁犀利？
咁当然系有段故啦，听埋落去先。
好，请你解释下几个来源啦。
话说咧，喺宋朝嘅时候咧，朝廷咧就下一个圣旨，就喺呢个晋祠里边咧就修建一个圣母殿，准备喺个殿里边咧要摆放43尊嘅塑像嘅。咁啲工人就开工啦，但系已经逼近朝廷嘅限期咧，要交出功课来啦。 咁啲工匠咧都谂唔到办法解决呢个技术嘅方案。
咁啊系，你一个咁大嘅宫殿里要摆放咁多座个塑像，
43啊，
系啊。如果你同普通起一个大殿，梗系容易啦，因为有啲柱噶嘛。咁但系你摆咗啲柱之后咧，就摆唔到咁多座个像噶咯。
咁呢啲工匠咧拗晒头都谂唔到办法，点算呢？咦，突然之间有一日。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咧，就嚟到呢个工地度咯。佢咧就将工地上嗰啲碎木料咧，左拎一执，右拎一执，摆嚟摆去，摆嚟摆去。咦？最后咧，竟然咧搭起一座微型嘅殿堂，模型。而个殿堂里边咧，竟然系冇一根柱嘅。原来呢个老人家好巧妙咁咧，系将整座嘅殿宇嘅受力点咧，系放喺四周嘅廊柱同埋呢个檐柱上面。咁啲工匠一睇，诶，呢个唔系正正我哋想要嘅圣母殿啊咩？哇，好开心啊！诶，拧个转头望一望老人家，咦，唔见咗？哦，恍然大悟，哦，原来呢位老人正系老班显灵啊！咁后嚟为咗纪念化身为老人指点嘅匠人咧，教人危难嘅老班，咁佢哋咧就喺呢个离圣母殿唔远嘅地方咧，就起咗一座老班庙啦。
所以咧，老班庙咧就周围都有嘅，我哋香港都唔例外啊。不知不觉咧，我哋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噶啦。下一次回来呢，我们就讲一下老班师傅还发明了其他的什么工具了。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三次的生活点滴。我们今天的话题主要都是会绕着师傅诞，上一次就讲到老班先师呢，就是宋朝年间呢，他化身成一位白发老人，帮一班工匠呢解决了设计上的一个难题，化解了这班工匠的危机，令到他们可以在朝廷的限期之前完成了这个圣母殿。你知道是古代，他们如果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的话，就很大件事的嘛，分分钟会入罪啊，或者受到惩罚的嘛。跟住落嚟咧，我哋再讲下老班先师佢仲有啲其他乜嘢发明。据传咧，老班自细已经有好灵敏嘅观察力噶啦，中意动脑筋，发明好多精巧有用嘅工具，被佢嗰啲乡里乡亲咧誉为系一个巧童，即系好巧妙灵巧嘅儿童啊。
咁话说有一日，老班就带住班徒弟就上山去斩木咯。喺途中咧，个手掌唔小心就俾啲野草割伤咗啦。咁佢就摘呢个野草来手仔细咁去睇下啦。咦，发现嗰啲草叶个边嗰度咧长咗好多小细齿，系好利嘅，所以就戒伤咗只手啦。咁老班手呢个启发咧，就做咗一条咧长长地嘅长竹片。咁呢个竹片咧，周围咧系整咗啲好细嘅，好似牙齿咁嘅，尖尖地咁嘅。咁啊，经过试验咧，效果唔错。但系咧，呢啲竹片咧就比较系软身啲啦，系咪啊？容易断啊，同埋磨得多就会钝啦，系咪？咁经过老班反复咁去试验咧，后嚟佢用咗铁片去代替竹片啦。咁老班同佢嘅徒弟咧，每人咧一个左边右边咁，每人拉住一边，就揸住呢个铁片咧，喺棵树嗰度咧就试下来来回回咁样拉咯。咦，冇几耐，一个好粗嘅树干咧就俾佢锯断咗啦。咁咧喺当时咧呢个锯咧就发明咗出嚟啦。
哇，从呢件事嗰度咧，真系可以睇出老班咧就好聪明啦。你谂下，佢由山上边行过，本嚟只手俾啲树叶夹到流血咧，好痛噶嘛。一般人都认为系唔好事啦，系咪？但系佢将呢件唔好嘅事咧变咗一件大好事，居然发明咗一样工具出嚟。
最主要咧，佢个观察力好强啊！
系佢可以发现嘅个叶片上边有啲小锯齿咁厉害嘅，咁佢将佢 用了在锯树的工具上面，真是非常之好啊。刚刚我们就讲了老班师傅的怎样发明锯的啦，大家都知道啦，现在工匠用的那个墨斗呢都是老班师傅一个重要的发明来的。咁佢喺做木工嗰层咧，就需要用个墨斗嚟画一条直线噶嘛。咁佢画直线嗰阵咧，都需要佢妈妈帮手帮佢拉住一边，跟住佢就拉住另外一边，咁样用喺木锥上边咧弹一弹咁画一条黑色嘅直线出嚟噶嘛。咁啊后来咧，老班师傅咧就设计咗一个小小嘅弯钩，将呢个弯钩咧钩喺木材嘅一端。咁样原本有两个人做嘅嘢咧，而家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画线嘅工作噶啦。咁弯钩咧就取代咗佢母亲嗰个工作啦。后来咧，啲木匠咧就将呢个弯钩咧叫做班模，而另一个工匠嘅工具咧就系叫做割尺啦，都有人叫做割尺嘅，都有人叫做老班尺，咁都系老班先师发明嘅、哦。确尺咧系中长横短，可以用嚟量度直角啦、平行线啦，同埋长短嘅木工广泛使用嘅工具嚟噶。
头先啱啱咧讲完咗老班嗰几样大发明之外咧，跟住讲咧木刨啦。嗱，我哋制木材成日都要刨木噶嘛。
系冇个刨咧，你个木好粗糙噶嘛，即系做唔到家私噶啦。
你做唔同嘅形状啊嘛，要嘛刨薄佢啊，好多嘢都要用个刨。但当时老班刨木的时候呢，又要请他妻子来帮忙的、哦、跟他按住旧木扶住旧木，不要等他走来走去这样滑动的。那后来他就发明了用一个橛子就顶住木料，那一个人呢就可以刨木材，就不用麻烦他的妻子来帮他扶住了。那这个短木头呢就叫橛子，那后人呢就称他叫做班妻。那老班的工艺技术真是高超啊。根据史书上面记载，他曾经削嗰啲竹木咧，就制造了一个能够飞的木鹰，能够在空中飞翔三日都不落地嘅。
哇，神奇啊！我哋而家飞机都要用燃油啊，先至可以做能源，可以发动机先可以飞到。佢净系有几根竹木，完全唔使能源咁就可以飞啊，非常之环保、啊。
仲有啊，佢仲能够制造了一个自动行走嘅木马。他制造木马技术一直到汉代才失传的，所以呢、這个老班锁、啊、石磨、啊、云梯、啊、等等、啊、都是他创造发明的，他对后世影响至为深远、啊。
我们一口气就介绍了很多老班发明的工具、啊、器械、啊、这样。咁佢有咁嘅成就咧，当然有佢嘅天赋啦，嘅好聪明啦，系咪？又肯刻苦勤学啦。咁另外咧，其实咧佢都有师傅噶、哦，佢都系经过一番好努力咁学艺嘅一个时期噶、哦。咁跟住落嚟，我哋就睇睇老班年轻嘅时候点样拜师学艺噶啦。
咁老班喺年轻嘅时候咧，就决心要去终南山揾师傅啦。咁佢请辞咗爹娘之后咧，就骑上只马就向西方去咯。咁经过一座座嘅山岗，一条条嘅溪流，一连跑咗30日。
哇，足足一个月、哦。
系啊，咁30日之后咧，冇路咯，冇路好走啦，只系一大座山。而呢座山咧就高耸入云。咁佢谂下，咦，我系咪到咗终南山啊？冇路行咯，咁。咁喺正系围栏嘅时候咧，就望到山脚有一间屋仔、哦，门口咧就坐咗一个老大娘喺度纺紧纱线。咁老班咧就拉只马上前去，就同佢行个礼啦。哎呀，老奶奶啊，我要想上终南山拜师学艺啊，我应该走边条路先至啱啊？老大娘就答佢啦，呢度咧有999条道。正中间嗰条就系啦，咁老班就同佢讲声多谢啦，咁喺度数咯，由左边一路数数数到499条，右边咧又499条，哦，咁啊拣到中间嗰条啦，咁咧就骑上马咧跑上山啦，咁老班去到山顶，见到树林里边咧就有间屋咯，咁啊走近去睇下啦，原来有3间平房。 佢轻轻推开道门啦，屋里边有啲烂斧头啦、烂嘅刨啦，就摊喺个地下度，摆到通地都系，连想插只脚落去都冇地方嘅。咦，有一个白发老头儿咧，就伸直两只脚喺度瞓紧觉，瞓得好冧添。咁老班谂，哇，呢位老师傅一定系精通木匠嘅手艺神仙啦。咁老班呢又唔想打扰佢啦，瞓得咁冧系咪？于是呢，老班就将呢啲烂咗嘅斧头啊、烂咗嘅刨啊，就整整齐齐咁咧，就收落个木箱里边，然后呢规规矩咁坐喺度等师傅瞓醒先至同佢打招呼啦。
讲到呢度咧，我哋第三节嘅时间有到啦，咁我啲去下广告先，转头翻嚟咧再讲下老班师傅醒咗之后，佢哋之间咧就发生咗啲咩事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最后一次的生活点滴。我哋上一次咧就讲到老巴年轻嗰阵咧喺终南山巴师学艺啦，咁佢啱啱去到嗰阵咧嘅情况咧就唔系一般人可以想象到嘅，佢见到家屋人哋都系嗰啲烂嘅刨啊、斧斗啊咁样，神地都系连企都冇地方企嗰种。佢見到一位老人家咧，就喺張牀嗰度瞓大覺啫。咁佢咧真係好有心啊，將呢個工具咧收拾好一個木箱度，然後咧就坐咗喺個地下度等呢位老人家瞓醒啦。
好啦，太陽落山咯。呢個時候咧，老師傅就睜開對眼，老班就嗱嗱聲行上前面跪地下話：師傅啊，你收我做徒弟啦！老师傅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哪里来的？老班就说，我叫老班，我是在一万里之外的老家湾来的。老师傅就说，我要考下你，如果你答啱了呢，我就收你做徒弟啦。如果你答错了，我想你都是回去啦。老班呢又不慌不忙地在答，不要紧啦，如果我今天答不到的，就听日再答咯。我总有一天答不到的，咁答得到嗰日，你先至收我做徒弟啦。
老师傅听到老班嘅回答之后咧，佢就捋下嘅个胡须，跟住就出问题问佢咯。佢话普普通通嘅三间房要几多斤大陀，几多斤二陀，又要几多斤横梁，同埋几多斤原子咧？点知老班咧嘅张口就答到咯。佢话，普普通通的三间房子呢要四斤大度，四斤二度，大大小小要十五条横梁啦，同埋240斤的原子。佢话我五岁的时候呢就已经数过噶啦，师傅你睇下啱唔啱？跟住个师傅听到之后呢就轻轻咁点下个头啦，证明老伯答对咗啦。
哦，咁即係话老师傅都几满意咯。
係啦。
咁跟住老师傅又问佢啦，咁一件手艺呀，有啲人3个月呢就能够学会㗎啦。但有啲人呢要3年先能够学会㗎噃。咁学3个月同学3年有乜嘢唔同呢？
咁老班就咁答佢咯，学3个月嘅咧手艺咧就系学咗喺只眼嗰度嘅啫，学3年嗰个手艺咧就学咗喺身入边啦。哇，老师傅听完之啦，又轻轻咁点下头，师傅好满意。
咁老师傅跟住又问第3个问题啦，佢有2个徒弟咧学成一手艺之后落山啦，咁师傅就送俾每人一把斧头啦。咁大徒弟咧用个斧头咧，就赚了一座金山，就赚到钱了，
赚了很多钱了。
二徒弟呢用斧头呢在人们的心里面呢就刻下了一个名，你愿意跟哪一个徒弟啊？
点知呢老班呢就想都不能，即刻说了，我愿意跟第二个学啊。
那老师傅听了哈哈大笑，开心啦！知道啊，老班真系有心学艺，并唔系为咗求钱去学艺嘅。
所以呢老师傅即刻讲啦，好啦，你都答啱晒啦，咁我就收你为徒啦。不过呢你将我学艺呢就要用我嗰啲工具㗎喎。我呢啲工具呢已经有500年都冇用过㗎啦。咁你自己攞去维修下佢啦，整理好工具你先系用啦，咁样。
咁老班将佢头先收拾喺木箱里面嗰啲工具全部拎出嚟啦。咁里面当然啦，嗰啲旧工具呢就残残破破啦。于是佢捋起衫就开始呢喺个磨刀石里面呢将嗰啲工具呢翻身啦。日又磨，夜又磨，系咁做咗7日7夜，将个斧头咧磨到咧好光亮啦。咁师傅咧见到佢咁咧，好满意，咁话：诶，你试下你嘅斧头。咁老班咧提住个斧头去到大树咧，就真系咧就将嗰个大树锯落嚟啦。不过锯咗有12个白天、12个夜晚啦。
哇！因为一棵大树咧，真系好粗大啊嘅话，如果系几个人手拉手回住佢咧，都回唔到啊！而且咧就系好高好高，高到差唔多到天顶噶啦。老班斩完棵树之后咧，师傅又叫佢试下佢个跑啦。佢话你先咧用斧将呢个大树咧斩断咗，就是、一条大坨，然后咧用你个刨将呢条大坨咧就刨得嘅好光滑噶，有一根木刺都冇噶，仲要系好圆啊，圆到好似15个月亮咁样嘅。咁老班佢听到师傅咁讲，当然就照做啦。佢于是咧佢又攞咗呢个刨啦同埋斧，再次出门口啦。咁佢就将嗰棵树咧斩去咗佢个枝啦，又刨平咗树干上个枝巴啦，又足足咁刨咗12个白天、12个黑夜，先至将呢根大坨咧刨得又光又圆啦。
哦，咁即系话嗰条大陀咧就完成咗咯。
系，跟住唔知师傅又会变咩任务嘅咧？
哦，咁个刨就试过啦，个斧头又试过啦，咁今次要试下磨咗个凿子啦，即系嗰啲凿窿嗰啲嘅。
嗯，
咁师傅就叫佢去试下你磨呢个凿子啦。你喺呢个大陀上面凿2400个眼儿，
即系
窿啊，系咪啊？
佢有要求嘅，佢要点样？要几多？
咁600个咧系四方嘅，600个咧系圆嘅，600个咧系
菱形
嘅，600个咧系扁嘅。
哦，即系有正方形、有长形、有菱形、有圆形啦。哇！
咁夹夹埋埋咧就系2400个嘅眼耳啦，唔同形状嘅窿啦。
嗯，咁老板攞起个凿同埋斧头咧，又再去到嗰个大陀旁边啦，佢又凿咗嗰啲窿咧，一个又一个啦，咁又足足凿咗12个白天、12个黑夜，终于咧将2400个窿咧都凿好咗啦，
即系完成咗师傅交俾佢嘅任务啦。
系好啦，老班完成咗师傅交俾嘅所有任务之后咧，师傅仲夸奖佢讲话：你真系一个好孩子啦！我一定咧会将全套嘅手艺咧都教俾你嘅。讲完之后咧，就带老班去到另一间屋，原嚟喺西屋里边咧摆放咗好多模型啊，有楼啦，有阁啦，有桥，有塔。有桌、有椅、有箱、有柜，各式各样，精致结洁啦。老班呢睇得眼花缭乱啊，跟住老师傅就笑着同佢讲啦：你将呢啲模型呢全部拆落嚟，然后再安翻上佢。每一个模型呢都要拆一遍，装翻一遍，自己专心学啦。咁你嘅手艺就学好噶啦。
咁老师傅讲完之后就出咗去啦。老班呢拎起一件嘅模型，睇睇呢一件，又睇睇呢件，都唔舍得放手啊！咁啊，将啲模型一件一件咁咧，就挤喺手里边，好专心咁去钻研啦。而每一件咧，佢好认真咁去拆咗3片，就安翻3片。嗱，其实头先老师傅叫佢拆一片安一片嘅啫，佢唔系咁做，佢觉得唔够啊，一片，佢仲要拆3片，安翻3片，哇，真
系
好扎实啊！系，佢每日饭都唔系好想去食，瞓觉都唔想去瞓啊！一味揸系啲模型系咁样，又拆啊，又安啊，又拆啊，又安啊咁。咁老师朝头早嚟睇下佢，仲喺度研究紧。 夜晚嚟睇下佢仲喺度琢磨紧。咁老师傅话：喂，你瞓下觉啦。咁啊，佢话我唔使瞓啦，我放唔低啲模型啊，仲要研究研究啊咁。咁啊就系咁废寝忘忧咁样去钻研啦。
就咁样，老爸苦学咗三年，将所有嘅手艺咧都学识咗。师傅咧从系唔放心，又试下佢，佢要将嗰啲模型咧全部都整烂咗佢，要老爸咧重新再整过一啲模型，要佢凭记忆咧将嗰啲模型一件一件咁做得同以前一模一样。除咗咁咧，老师傅仲提出咗好多新嘅模型叫佢整。於是咧，佢就一边琢磨一边做，结果咧都按照师傅讲嘅式样咧都做咗出嚟啦。老师傅非常满意啊！
即系除咗佢做咗师傅嘅要求之外，仲可以创新。
系
有一日，老师傅咧就叫老班咧就嚟到佢近前啦，同佢讲咯：，徒弟啊，三年噶啦，你嘅手艺已经学成噶啦，你应该落山啦。老班话。唔得，我啲手艺仲唔系好精咋，我想学多三年啊！老师傅笑住同佢讲：以后你自己一边做一边学啦，你磨嗰啲斧头啊、刨啊、凿子，我都送俾你啦，你带埋出去用啦。咁老班就唔舍得离开师傅噶，
但系佢都知道师傅咧就唔肯再留佢噶啦，于是佢就限住咁讲啦。我留啲乜嘢俾师傅好呢？咁样师傅就笑啦，佢话师傅乜嘢都用唔着噶啦，只要你落咗山之后咧，冇丢师傅嘅架，冇话师傅嘅名声，咁就得噶啦。
咁老班只好咧就拜别师傅啦，含住眼泪要落山啦。佢永远永远咁记住师傅嘅话，用师傅交俾佢嘅斧头啦、刨啦、凿子啦。就俾人们咧，系做咗好多桥梁啊、机械啊、房屋啊、家具啊，佢仲教咗唔少徒弟添，留下咗好多动人嘅故事，所以后人都尊称佢系木匠嘅祖师。
故事讲到呢度咧就完结啦。咁听完呢个故事之后咧，我真系觉得孔子同埋鲁班咧，佢哋两个咧真系相辅相成啦。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但是他的
使命不同，
使命不同，但是都是造福百姓的。孔子呢就是以道德教化世人，
所以叫万世师表。
是鲁班呢就用他的技能啦、工艺啦、造福百姓，都是以技术宣扬道德教化的，走了与孔子相辅相成的另外一条路。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就到此为止啦，喺呢度咧有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喺度咧就同大家讲一声拜拜。
拜拜。